啊，谢谢我们啊，姐妹们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想还是开了灯吧，坐在那里暗暗的，已经下午已经难了，在暗暗的想睡觉了，不行，刚才我坐在那里都感觉很暗。可能我们要换另外一个的 projector 啊，这个不够亮哈。没关系，刚才我们已经把圣经读过了哈，所以等下我们还是把经文放在哪里，不过呢就我们不会再读了哈，因为大家可能也看不太清楚哈。希伯来书啊，再问一下，有没有弟兄姐妹读过一篇呢？读了哈，感谢主。读过的话呢，可能我们在听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更容易投入哈，知道说什么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面对一群遭遇很多困难的基督徒，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能够鼓励他们，提醒他们，劝勉他们，当然当中有很多的警告啊。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三章七到十九节呢，可以说是其中的一处的劝勉跟警告的一段的经文啊。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警告这些的信徒呢？啊，因为他们在面对这个的各样带给他们的冲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想退后。啊，想离开这个信仰啊，有一种好像再不能够信下去了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他们，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放弃这个信仰的话，可能会带来对他们有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前面基本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透过摩西。啊，引申出来的一个的观念，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来去预备好一个的，他们神给他们一个的，安息的一个的地方啊，称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称他为神的家啊，是神给他的儿女们一个预备，让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安息的一个地方，所以透过摩西。把这样一个的一个的题目带出来啊，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连贯来下面这一段的圣经啊，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段的经历作为一个的例子来警告、提醒，也劝勉他们啊，不要放弃这个信仰啊。第七节啊到十一节，基本上来讲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所差不多是完全把它引用过来的一段的一段的圣经啊。在诗篇的九十五篇里面又是七到十一节，差不多是一样哈。诗篇九十五篇的七到十一节也是一样，差不多是把它完完全全的把它引用过来，意思是说不是单单这个历史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一个历史的记载而已啊，当然那个是记载在民数记，等下我们会去看啊，但是意思是说这个的经历已经被写成了诗歌，做什么？让他们以色列人不断的作为一个的提醒，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在敬拜的时候，让他们在过节的时候，让他们在生活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的提醒。因为历史记在哪里的时候，不一定常常会想到，但是如果已经写成了诗歌，诗人把这个历史的经历放在这个诗歌的里面，那么以色列人在他们过节的时候，在他们一些的庆典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诗歌来用来歌唱，就成为他们的提醒。 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把这一个的诗篇九十五篇这一段的圣经，就把它带过来，来作为一个对当时的信徒的一个的提醒啊。所以，不用看哈，我们回去差不多一样的经文哈。我们来留意这里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个很有意思哈，他是把过去的一个历史引申出来的时候，作为一个的例子，然后他就强调啊，他说今日你们若听见他的话，然后就提醒他们这样这样这样哈。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提今日你们听见了过去这个的历史的经历，现在你们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的反应呢？这个都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强调的，透过过去的历史成为今天的教训，让我们可以有所明白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来看哈。那这里呢，他提到几个事情啊，提到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啊，这里想到第八节哈，希望还是蒙蒙糊糊都看到了哈，就是说，这是以色列的神的子民在旷野惹神发怒，试探神啊，有四十年之久啊。然后我们发现这里用词第八节是用惹神发怒啊，然后第十节那个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这个厌烦呢其实也是发怒啊。所以有些圣经的翻译本就是说，神向那个时代的人发怒，说啊，他们的心里常常的迷糊，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啊，不明白神所作为，以致到他们神向他们发怒啊。所以第十一节说，他们在神在怒中向他们起誓啊，他们不能够进到安息之所。那所以七到十一节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历史摆在过去历史摆在今日那些的信徒面前，让他们去做一个提醒啊。那么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十六节到十九节其实是重复了啊刚才哪一个的怎么说呢，前面所讲的历史，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来作为一个发问，好像一个问题，谁惹神发怒呢？那希伯来书作者说，岂不是就是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哪些人，就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在旷野又谁厌烦四十年又厌烦谁呢？这个也是引用前面的啊，也是这些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基本上是回应前面这一个的历史的事件，作为一个好像一问一答这样的一个表达。这个就是 typical 的啊，典型的犹太人写东西的一个的习惯，一个平行的对比，前面讲了，后面作为一个回应，然后把一个中心的思想带出来。这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第十九节啊，他说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到这个神为他们预备这个家、这个安息的地方呢？是因为他们什么？不信。所以十九节是把这个的理由带出来，这个就是一个主要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出来的一个的事情。因为他们不信，所以神向他们发怒，所以神厌烦他们，所以神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们不信。我们回去前面一点哈，从十二节哈，好，那这一段呢是也是同样的，这一段其实跟十九节呢作为一个平行来看的时候，这里其实也是提一个的问题啊，提出一个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啊，所以带来的结果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说，用这个的历史来警告他们，来劝勉他们，叫他们今日你们听见了就不可以硬着心像过去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这带来的结果就是 失去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安息的地方。那这是很简单的一段的圣经，讲完的了。好，但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信？这个才是这一段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的信息。以色列的历史摆在哪里？我们不可以，我们看见了，也知道他们的结果了，我们不可以重蹈他们那个错误，来带来同样的结果。这个错误是什么？不相信。那我们就来探讨，究竟是什么的原因，后让到他们有这样的一段的经历在当中。这个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带回以色列的历史，记在这一段的历史 的记载的里面，在民数记啊。我们不需要去看，那有太多了哈，没办法能够看。只是告诉大家，那个地方就是民数记的十三章，是讲到摩西，记不记得摩西快要面对这个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的事情，做什么？派了12个探子，每一个支派选出一个的领袖，然后差这些的探子进去这个神应许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迦南这个地方，让他们先进去探测究竟这个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当然了，探子去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另一方面说将来进去的时候要走什么的路径进去啊，如何进去，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战略的一个的方法，也说得通的。这12个探子进去之后，哇，看到这块的地，他们回来的报告是什么？好不好？哇，很好。他们是怎么样回来？他们扛着一串的葡萄啊，用两个人扛着扛回来的，那多大的啊！然后拿了一些可能当时的水果各方面的东西，然后回来的时候向群众来交代我们去到哪里看见什么，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当时有多少探子对这个地方的描写，认为这个地方能不能去啊？去不去？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那些人太大了，城墙太高了，那里的科技太进步了，我们这些在旷野从埃及出来的这些奴隶啥都不懂啊。他们是什么？他们什么都有啊，他们已经有铁器啊，他们有建造很好的城墙啊，他们有很好的用铁造的车辆啊，然后他们有马有兵，他们的武器的 weapon 哈、啊，他的怎么说武器啊？跟我们没有得比的。我们拿着什么？拿着木棍啊，他们拿着铁的剑刀，那怎么打呢？再说他们是哪一些又高又大的巨人？那有些人看自己是什么？我们只是个小小的蚱蜢，我们进去的话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被他吃掉了，我们不能去，不能去。多少探子说这个话？10个探子说我们不能去，因为我们去就没命了。然后其中有2个说可以。那我们来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10个人会影响那么多的群众不能去？这10个人代表什么？代表一般的群众。他们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所探查出来的是一个事实。那这2个 赞成去的人有没有跟他们讲 opposite 的话，哪些人不是那么高大的，他们小小的，不是那么高的城墙，他们小的，有没有？没有。这两个探子是认同了这十个探子所描写的那个状况，只不过他们的角度不同。这十个探子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是用他们自己的 perspective， 他们的观点来去观察这个的环境，然后回来做了一个实情的报告，但是同时带出一个结论，我们不能去，因为按我们看，我们只不过是蚱蜢，太弱了，跟他们没得比，所以不能去。不信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信心？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没有？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信心？因为原来一个人，当他用自己的眼光来去解读四周围发生的事情，然后来评估他自己的能力，就做出一个结论，比不过，危险，不能去。这个正是亚当夏娃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的后果。人要用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好坏。信心，没有信心，就是因为人以自己的角度眼光来评估发生的事情，而忽略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要点。那两个的探子回报一样的实情，但是他们的 perspective 是什么？他们的角度是什么？我们可以进去，那里的人很高大，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什么食物。他的眼光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越丰富的，越伟大的东西就更好了，因为可以成为我们拥有的东西。 perspective 不同，眼光不同，一个是用人的眼光去评估，一个是站在神的眼光来去看待那个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问的是，究竟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作为一个的评估，来 evaluate 我们所面对的可行不可行，用什么的眼光，就成为代表着我们跟神那个的认识，那个信心信任有多少了。想起一个我跟师母的经历哈。那时候我们在加州的教会告诉他们我们辞职了，我们要离开哈，给了那个辞职信给他们之后哈。那我有一次跟我的神学院的老师哈，沟通哈，讲话，因为跟他很熟哈，他常常跟他有见面哈，有分享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准备离开现在那个地方那个教会了，那他就问，那你有什么打算？那我们当时也没有还没有去想到任何的找教会啊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没有想哈，但是呢，当时我们。带领一个的查经班离开我们居住的地方，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的地方啊，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哈，有大概十来个人，华人在那里，我们有定期的查经班啊。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说，我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地方，有这样的一群的人在哪里，那我们也可能不知道了，如果神允许，我们可能在哪里来建立一个教会吧。他听见他也很高兴，他说好啊，神学院的宗派哈，有哪一种的职堂，就是建立新教会的哪一种的宣教的的funding 在哪里哈、啊？那他说 好不好？我就介绍你去认识我们那个处理这个的 职堂的这个的负责人啊。那他就带我去啊，回到神学院，回到那个人的地方，那个 office 里面就跟他聊了。他说啊，很好啊，我们在那个地方还没有一个华，就是他们的讲台方有他们宗派的教会，但是没有一个华人还是说的这样的一个的教会。如果你们去也是个很好，不过啊，按照我们这个的组织啊，这个算是一个 mission 的一个组织的话，那我们要先把你跟你的太太去做一个评估啊 ，evaluation 啊，那他们就把我们带，让我们去了加拿大啊，做了一个评估，评估什么呢？啊，评估我们的 personality 啊，可能你们去新的公司，可能他们第一个 interview 不单是看你的履历哈，懂什么，还有评估一下你的个性啊，你的性格适不适合做这个事情啊，能否胜任做这个事情啊。那他们就把我跟师母哈差我们就去了加拿大哈，做了这样一个的评估哈。结果呢回来，他们说你们两个的个性不适合开展一个新的教会，因为你们不够 aggressive 啊，不够怎么说不够争取啊，你们的个性太太 easy going 了，太就是不是那种强势的人啊，而且看你们也不像是一个可以发展一个新教会的个性啊，所以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按照我们那个的章程啊，没办法给你们做这个事情。那我们说好，没所谓啊，这个也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啊，我们最主要说究竟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没有了，后来我们就来了这里了，对不对？那我就想一下，究竟我们要处理一件事情，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我们要问的是，究竟做这个事情是否是神的心意，还是人的能力，人适不适合最重要？当然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没有在那里做这个事情，我们来了这里了，今年21年了在这里，感谢主，我们来了21年，教会20年，教会成立20年，今年要20周年的纪念的一年啊。那感谢主，我们来了这里，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我们也活了二十一年在这里了，所以不是不在乎人怎么看，那是在乎究竟神怎么样看，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人的眼光来做评估的话，那我们干嘛需要神？我干嘛需要相信神？我们为什么需要跟随神？什么事情我自己做一个评估，我们觉得可以做不可以做，应该去不应该去，那就好了。信仰对我们来讲只不过是星期天多一个活动，没意义。信仰乃是帮助我们换一个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遭所面对的事情。我们不是说不考虑人的的理性，人的眼光，人的能力，不是。问题是这些都是次要的。以色列人之所以不能进迦南，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吩咐神考虑在当中，只是以为自己跟他们没得比，所以就哎呀不要去了。这个是不信所带来的结果。第二点，这里讲到他们在 他们在旷野这几十年，惹神发怒，惹怒神的怒气。我在想，为什么神发怒呢？神的怒气是为了什么而产生？因为他们不想进去，不敢进去，所以神发怒吗？ More than that， 我们呢要看一处的圣经哈，在民数记十四章一到三节，民数记十四章一到三节，民数记十四章一到三节，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当下全会那时候，那个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了情况之后啊，晓得那个情况之后啊，当下全会众大声的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号了。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怒言说，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个地方，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吧，岂不是更好？看见没有？神的发怒不单只是因为他们不敢进去迦南，神的发怒是因为他们常常误解了神对他们的爱。还记不记得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当他们遇见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们食物，要我们饿死？神啊，为什么你不给我们有水喝？神啊，只是水那么的苦，我们怎么喝呢？啊，为什么你这样苦待我们呢？为什么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在这里受苦呢？哎呀，想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吃火锅多好啊。以色列人一直在哪里埋怨什么？埋怨神对他们的爱，把他看成是害他们。我相信这个是让神发怒的一个的理由。以色列人把神的爱看成是神对他们的恨，还是说伤害，还是说怎么说呢？苦待他们。他们没有明白神的爱，说没有感受神的爱。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神啊，你不爱我。这句话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孩子也会这样说啊，你不给我做这个事情，就是你不爱我。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当他们在这里遇见这一个可以让他们进去享受那么丰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说，神啊，你就把我们带来，就让我们被打死吗？把神对他们的爱看成是对他们的害。我相信这个是对神一个最大的伤心，让神伤心的一件的事情。神的怒气是因为他们竟然将来误解神的行动。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就说，他们在那里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神说，我发怒是因为他们竟然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我对他的爱。多数时候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伟大，我们相信神的全能，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神迹奇事，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可能不信，我们不相信神爱我，不爱我这个人。如果他爱我，我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苦难、困难、各样的问题？当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神不爱我。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态？是不是？希伯来书作者说， 野神的愤怒发怒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神的爱。有时候我看见一些的 YouTube 啊，你知道现在打开手机的东西都会 pop up 出来啊 ，YouTube 这些东西。有时候我看了一个的挺有意思的一个的 YouTube 哈、啊，我不知道是 YouTube 还是什么了，总是一个很短的短片哈、啊，嗯，有一只的动物，不知道是山猫呢还是豹，我不懂得分了哈、啊，总是一只。大的那种的很凶猛的动物啊，被刻在可能是一个个 trap 哈、啊，被绑住了，他在哪里挣扎，找不开哈、啊，离不开。那有人呢就来希望能够来救他，来帮助他。因为他这个是很大的一些的，不晓得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所以他害怕，如果他这样去帮他解的话，会被他一种抓伤哈、啊。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的网还是什么，把他想把他按住。但是当他越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动物的挣扎就越多，哇，在那里好像跟他拼命一样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动物不知道这个人来的目的是什么。以为他是来伤害他，事实这个人在哪里是希望能够帮助他解开他的 you know, 他的被 trap 的东西，让他可以自由走开啊。但是他不知道，他不懂，在那里挣扎，哇就哇哇哇哇在那里。我看到这一个画面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什么？想起我们做父母的带我们的孩子去看医生。是带过没有？带他们去打针，有没有试过？哦，带他们去打针，他可能第一次不知道哈，傻傻的在哪里看见医生来也不会哭，经过一次两次之后，他就知道什么了。去到那个房间哈、啊，那个医生还没来，他已经开始要哭了。医生一来，他就哇在哭了。但是父母呢，要做么怎么做？抓得紧紧，让他不能动，因为打针嘛。动怎么打呢？啪啪他打，你了打断那个针哈，所以拼命的把他抓住，让医生可以打针。我在想，这个孩子心中如果他会思想，他会问问题的时候，你们干嘛这样害我？啊，你为什么？你是不是我的父母？啊，你是不是爱我？你为什么这样来对待我？在那一个 moment， 那一刻的里面。这个孩子所想到就是这些人来害他的，不是为他好，他不知道原来这一个的举动是为他好的，他不理解，因为他不知道大人在做什么，就好像这个动物不知道这个人来做什么，他不理解，自然的反应就是拼命抓。我在想，我们基督徒需要成长，我们不能够像一个好像不懂得神的男好像一个那个野兽不懂得人的想在做什么挣扎，也不要像一个婴孩不懂得父母的心向那个父母来埋怨。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要看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一回事。可能现在我们所遭遇这个困难，这个苦难，这所有事情，可能在这一刻的里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坚定的相信一件事情，神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爱我们，他看见我们受苦，难道他不难过吗？他也会难过，但是他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才能够得到后面的，所以他允许我们面对这个的苦。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先要肯定一件事情，不要以为神不爱我，所以给我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先要肯定神爱我，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把命都舍去了。这个事情摆在我面前，我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一定有理由。这个才是我们信仰应该有的， 一个的成长。如果我们的信仰永远都是像整个小孩婴孩在被打针的时候，被父母按着的时候，哪里挣扎，哪里埋怨，哪里误解的话，那么表示我们的信仰从来没有成熟过。圣经要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带领以色列人整个的过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是不是要让他们受苦没命，目的是要让他们进入这个为他们预备好安息之所，能够享受神自己的一切的丰富。把神的爱看成神的爱，神对他的伤害，所以这个是野神的愤怒。我们不单单要相信神的能力，我们同时要信任神对我们哪一份的爱在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把所听见的福音抛去，警告我们，如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日所经历的，到现在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重蹈他们错误的脚步，我们的结果也会跟他们一样，不能够进入这个的安息。我常常在思考，究竟这个安息的地方，应许之地，真的是那么好吗？可能你也听过我讲这个很多次了，对不对？一个那么小的地方，那么多国家是战略逼争之地，任何一个大的帝国想统治当时的大陆的地方的话，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地方，因为你要透需要经过哪里才能够进到其他的地方里面去，这是一个战略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所以谁住在哪里都会惹来什么其他的国家来抢夺的，不会有太平的那个地方。我就不明白了，神为什么把这样那个地方给以色列人，告诉他这个是你安息之所，从环境从任何的角度，这个地方不可能是一个可以让人安息的地方。那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住在哪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啊！这个国家强就会来攻击我，这个国家强又会来侵略我。哪里有安息？哪里有太平？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他的子民？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一个的教训。神拣选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要让他们在地上能够做亚当夏娃没有做到的事情，成为在地上的神的代表，让他们的存在来彰显神的荣耀，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神把他们放在这样一个的地方的时候，不，神没有让这个以色列成为一个什么人强马壮的一个的这样的国家。神吩咐，如果你们立皇的时候，这个皇不能够为自己来传很多的钱，也不可以为自己增添这个马匹，也不可以有这个，不可以有那个。如果按照神吩咐以色列的皇这样的要求来去做皇的话，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从人的角度来看。那干嘛？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他要使用软弱的，让那些强壮的羞愧。神要把以色列人放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争斗的地方，当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按照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过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会在那里非常的丰富丰足，神会从天降下春雨秋雨，他们的出产是怎么说呢？还没成熟，不会掉果子，那些动物还没有生产，都不会掉胎，所以他们会按照神的吩咐做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会有一个非常丰富丰盛的一种的生活，而且在神之子的掌管的底下，不会有任何一个的帝国，一个的国家够胆来攻击他们。他们在哪里，应该说他们蹲着，他们坐在哪里，他们住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彰显神之子伟大荣耀的一个的象征。让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这个地方，约书亚差两个探子去的时候，那个妓女来对这个探子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一听见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我们的心就什么胆壮胆消化了，没有胆气了。所以当人知道这群的人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的国家帝国够胆来对他们做任何事情，因为神不允许。相反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当他们抛弃神的时候，神说好了，那你们自己做主吧，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被掳到外邦去。他们要成为神的荣耀，不是因为他们成为一个世上最强盛的一个的帝国，不是。神要透过他们的软弱无助，让所有人都看见原来有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的民族，他们是过着一个怎样的一种的生活。按照律法，他们与世界所有人都不同，这个就成为地上神的代表的见证。还记不记得四世纪的故事？很多四世啊，其中有一个四世叫什么基甸啊？还记不得基甸这个人啊？他也是一个没有胆的人。是一个弱者，不是一个强盛强壮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勇猛的勇士的哪种的 type 啊。如果按照这些的 personality 的测验的话，他是不 qualify 啊，做这个的士师的啊。又不够胆，胆子又小，又没有信心相信神啊，从任何的角度他都不可能能够做任何什么伟大的事情。神就选这样一个的人，神要他去面对这些极强的仇敌的时候，哇，他带了很多人来跟随，然后神说人太多了，我不要。神要用最小的人去把哪些巨人哪些的强敌打垮。为什么？因为神要透过他们立了一个的榜样， 原来神的同在，哪些敌对的人是不可能对属神的子民做任何的伤害。所以每一个士师记里面的士师都告都 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当哪个人当哪个士师在世的时候，国中太平，多少年多少年，30年40年80年 whatever， 为什么太平？他能打吗？他强盛吗？不，因为他代表着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个可以来享受神丰盛的安息的一个地方。人可以享受平安，不是外在的环境，人能够享受平安是因为内心里面从神而来的哪一种肯定，哪一种对神的信任，哪一种对神哪一种的依靠，没有保留的，就算好像说如果真的死就死吧，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的话，人就可以经历到神在我们怎么那时候 still 那时候be still 那时候诗歌怎么说，在海浪翻腾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份的安息，不是环境，是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们，不要轻易丢弃这个的信仰，这个安息的地方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不要为外在这个环境来惧怕。以色列人已经经历过这个失败了，你们今天看见了，不要重蹈他们错误，让我们坚持持守我们的信仰，相信神走下去，因为神爱我们没有改变过，不会因为环境改变他对我们的爱。如果是这样，就让我们以一个最弱小的生命，最无助的一个的人来彰显，让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回来讲我们在这边的侍奉，我是一个非常，我不是一个好像很 aggressive 的人哈，我不是一个很像能够冲出去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按照这些的所谓的标准的 qualification 的 personality type 来讲， I'm not qualified。 在这样的教会能够活下来，但是感谢主，我们活了21年了，感谢主，我们的教会自从我们来了之后好像没有缺乏过，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有钱带钱来啊，是因为神把钱拆来了，神把弟兄姐妹带来了，不是因为我们很有能力，所以能够把人召聚过来，不是我们，那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要看的不是人能够做什么，如果一个很强很有能力的人在哪里来彰显他的伟大的时候，人只看见人的伟大，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保罗说，神要的是让愚拙的，让那些的有智慧的羞愧，让这些软弱的是那个刚强的蒙羞，不是假的。唯有这样的表现才能够彰显神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当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告诉你，神要透过你的经历来彰显神自己的爱的大能，让别人能够看见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不要怕，不要害怕任何风风浪浪的事情， 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他身上，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坚持对神的爱的回应，不要误解神。让我们软弱的人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可以安息、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可以与你同在分享你荣耀的这个的地方。当日以色列人失败了，因为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去看所面对的困难，他们没有约书亚、加勒那样看见这些的困难摆在面前，就是神你为他们所预备丰富的恩典，反而却不敢进去。更可恶的是，他们竟然误会你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让他们在这样的地方来被人杀死。相信你当日的心是何等的疼，你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他们却这样来看待主你自己的行为。哦，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成熟，让我们的眼光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的当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知道不会因为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说你不爱我了。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信靠顺服你的缘故，在我们身上彰显了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